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852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2月8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哦。在上个礼拜，大概是礼拜五左右的时间，川普政府呢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么彰显美国在未来的总统任期里面的一个战略方向。那么这份报告呢是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但是代表了未来的这个政府的行动指南，每一位总统在上任以后都会有这样的新的一个文件公诸于世是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请王教授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分析与这个了解啊。来，王教授你好。
就是美国政府呢，礼拜五这个2025年12月5号就通过了一个新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非常重要，这个文件叫做国家安全战略啊，国家 National安全 safety 战略 strategy， 所以叫 NSS。 这个报告呢是每一届美国政府在上台的时候会公布的，那么就推算起来呢，上一次的美国国家这个安全战略报告呢是2022年的那个报告。美国呢这个自从冷战以来啊，这个报告呢它每一任政府都会公布，就是规定了美国未来的这个4年之内的美国的在全球战略的这个布局。这个布局呢关系的面很多啊，包括军事，包括经济，包括外交政策。所以呢要了解 Donald Trump 这一届政府他的 2.0 版本的政府啊，他到底要做什么事呢，这个看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非常重要。大家说他元月份上他已经做了很多的事了，那已经完全清楚了，但这些事情是他通过行政命令去做的，这跟国家战略呢还不太一样。国家要公布那么一个战略的话呢，这个事情呢估计呢就是要了解美国将来的整个的这个布局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来做一个评估啊。这个报告不长，那个有些美国的报告一出来呢几百页，那看得你就费力，那么这个报告呢才30多页，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大纲。看完这个大纲呢，对于美国的政策呢就比较简单了。那个有些很明显的感觉啊，我先讲讲。第一个，我们看上一个报告2022年这个 Joe Biden 任期的发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呢是把重点放在中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各个方面都提出呢要和中国这个要特别的对抗。那么这个报告呢把这个重点呢把它降到次要的地位，好多年第一次啊。因为自从中国崛起以来，美国逐步把中国的这个地位呢放得很重。俄罗斯呢始终呢都不是美国一个重点，因为俄罗斯自从1989年1990年苏联垮掉以后，俄罗斯大部分就不构成美国的威胜。虽然俄罗斯在3年多以前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但是对美国的全球的利益的影响呢其实不大。但是中国就不同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在全球各个方面呢都挑战美国，所以美国呢历好几届的这个战略啊都把中国作为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对手。那么这一次的报告呢把中国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那么大家说那是不是中国就不是美国对手呢？不是的，这是美国本身的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调整。那么这个报告呢讲了很多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用快的一段时间和大家呢去讲讲这个内容。这个美国政府呢这次的内容呢特别的有一点，就是美国特别的强调了不干涉主义。 美国呢原来是一个干涉主义，也就是说世界警察了，世界什么地方有事美国都要去干预的啊。美国在这个很多地方的军事基地特别多，在欧洲美国有100几十个军事基地，大概170多个军事基地，在远东呢也有这个100多个军事基地，特别在日本、韩国、在菲律宾，它都很多的。那么美国这些军事基地呢，它的打击力量非常强。那么并且呢，美国呢甚至还在红海地区、在中东地区啊，在这个非洲地区，美国都有军事存在。也就是说美国的军事基地呢遍布这个世界。那么这就是美国的干涉主义的一个表现，因为美国的这个那么多舰队，从第一舰队到这个第七舰队，美国一共11艘这个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分布在全球，到处都有核潜艇，这是一个很大的威慑，那就是干涉主义。因为呢世界不管什么地方有事，美国呢都能够马上的这个发动。啊，比方说在欧洲有大量的军事基地，一旦有事的话，美国就动用军事基地去进行这个反应，未必直接去干预，但是呢会想办法呢去增援。比方说乌克兰战争开打以后，美国呢没有多久，几20个钟头左右，美国的军用运输机已经把弹药呢就运到了这个波兰啊，从波兰转给乌克兰。所以呢乌克兰能够打这么长，跟美国的这个干涉主义的这个援助呢是有绝对的关系。这个就是干涉主义了。比方说美国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打得那么厉害的时候，美国呢还是给以色列源源不断的去用发各种各样的武器，特别是专题炸弹。美国呢和以色列也共享这个卫星的情报，让以色列呢能够在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就把这个哈马斯、把真主党呢就打得趴下了。这个呢也是美国的一个作为啊。并且对伊朗，美国不但口头说去支持以色列，美国自己还派这个 B2 的轰炸机把伊朗的几个核设施呢把它干掉了。当然伊朗说没干掉，那就搞不清楚了。但是美国呢用了这么大的力量肯定是有影响的了，那看伊朗怎么说了。所以美国在全球都有这个影响。美国在日本有些巨大的军事基地啊，叫横须贺啊，这个冲绳啊，这个到处都有军事基地。所以呢一旦这个远东有事，美国的干预呢就会很快的就能够动作起来。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干预政策呢，使得美国呢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是相当巨大。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体量大，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说，美国用在军事上的开支呢极大。它有一支巨大的军队驻扎在世界各地，光在欧洲美国就驻了85000名的士兵，那么各种各样的战机、各种各样的导弹部队都在那里，在日本呢、在韩国啊都非常多的。他在韩国有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叫做乌山空军基地，那基本上呢就是美国军队的天下。一旦朝鲜半岛出事呢，美国这个军地呢会反应的非常的快。但这个呢就建立在对经济的基础之上，干涉主义的它结果呢就是自己的经济负担非常的重。所以呢在这个新一轮的就是礼拜五公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呢，就发觉呢美国政府强调了不干涉主义啊，讲得很清楚啊，欧洲的事情欧洲自己应该管啊，就是不要指望美国管。那么这个亚洲的事情也是亚洲国家要管，就第一岛链如果真打起来了，那个亚洲的这个国家呢应该要做出重大的这个贡献，也就是说还没有打你现在就要做贡献了。这个大概就是回应日本啊、韩国啊、菲律宾这些国家的这些投诉了啊，他当然做了反应。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改变，就是不干涉主义。也就是说呢你呢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话，你自己要动，美国帮忙，但是美国呢不干涉。这个呢就是典型的 Donald Trump 的态度，他对啊几样东西他非常反对，一个是多边主义啊，现在搞什么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多边主义嘛，啊很多国家参与去对付欧盟，是欧洲的联盟，跟美国没关系啊。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他其实都很蔑视的，什么北约、欧盟他没把它当回事。在原来的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把这些 国际的联盟，特别是西方的联盟呢，看得非常重要。那到现在呢，这个新任的这个总统 Donald Trump 呢，就把这个看得无关紧要，他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他在这个我们今天礼拜五公布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里面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是民族国家，就民族国家是基本的政治单位，而不是联盟啊。所以你们欧盟呢，你们各自分开了，你们各自各的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啊，你们都是民族国家，那不管是奥地利还是这个波兰等等，那你们是民族国家为主。那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Donald Trump 讲话呢，他喜欢这种大概括，但是呢，他里面有很多矛盾，我们后面慢慢讲。这个人呢，他是疑心要变，变呢，他不听别人的讲，也不照这个惯例，就变得非常的大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今天呢，王教授选择的是我们美国啊，在上个礼拜公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啊。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分析啊。这个里面主要的内容是哪些呢？重点在什么地方呢？教授请。
那么我们讲讲他的这个整个报告里面呢，有五个关键点啊。这五个关键点呢，分别是第一个强调西半球的霸权，美洲啊，这个是美洲人的美洲，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他讲到的就是对于台湾的冲突，美国要起什么样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攻击欧洲，他集中精力说欧洲，那你这样搞是不行的。那讲到欧洲很多他们内部的政策的不行，并且呢，第三点就是提出了要从中东转移，就把美国要转移。那么最后一点，五点嘛，灵活的现实主义。我们再数数这五点呢、啊：第一点，西半球的霸权；第二点，遏制台湾的冲突；第三点，攻击欧洲啊，现在的这个态度；第四点，重心从中东转移啊。然后呢，他还提到了第五点，灵活的现实主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析的这个美国礼拜五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那这一个分析的这个内容呢，是我在匆匆忙忙的看了这个战略报告以后所做出的。那么这个报告呢，它比较容易看，他才30页，一下就看完了。所以看完以后呢，赶快做了一点笔记，赶快呢就跟大家讲这一点。这个首先讲讲西半球。美国呢，原来在19世纪有一个总统叫门罗啊，他提出一个门罗主义，也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这个半球啊，就西半球。那么东半球呢有很多国家，在西半球呢就只有两个州啊，就从这个北美、中美到南美，那么再连起来就是北美、南美嘛，就连起来就是一个大洲，中间呢隔了一段，这段呢如果你把巴拿马呀把这些都算上呢，叫中美洲，大概连成这么一条，那就是这么一片地方了。那么原来门罗19世纪呢，就说欧洲人呢，你不要在这里搞事。美国在独立以后啊，门罗对于欧洲继续在拉丁美洲搞殖民主义呢非常反感啊，就说你不要在这里搞殖民主义，因为美国呢传统来说对殖民主义很反感，这个美国倒是一个传统，他不喜欢殖民主义。他说呢，因为美国本身是英国的殖民地，他反对殖民主义，他建立起来他对殖民主义很反感，所以门罗就提不要搞殖民主义，并且呢说美洲的事务美洲人来管啊。这个所以呢，门罗主义就这样叫 Monroe Doctrine 啊，门罗主义。那么这个，但是呢，美国 在冷战以来，那、啊、自从这个1940年代啊，47年、47年到现在为止呢，美国基本上呢没有把这个美洲的事务看得太重，因为美国觉得美洲事务可控。第二个呢，美洲这个地方的变化呢，美国呢也很麻烦，因为这个拉丁美洲国家，它动不动呢它就搞政变，它这个政权并不稳定啊，像智利啊。秘鲁啊，这些国家经常都有变。美国人呢也搞不清楚这个拉丁美洲有多少国家，什么乌拉圭啊、巴拉圭啊，那美国人都不知道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还有这个搞一大堆的洪都拉斯啊、萨尔瓦多呀、委内瑞拉呀，这个一大堆国家，美国人搞不清楚，所以经常这里变那里变。美国人的印象当中，这个地方就是毒品特别多啊，这个地方呢特别穷，就是这个概念。所以美国呢对于这个自己的后院，就是美国的这个南美洲、中美洲呢，美国人不太管。这个后院呢就起过火了啊，1958年古巴革命就在后院起火了，离美国的海岸只有100多公里的这个古巴搞了革命，卡斯特罗，然后呢推翻了这个亲美的政权，就变成那个古巴的一个革命国家，就跟美国对着干。那么一干呢就干到现在，古巴依然是一穷二白的一个国家。美国呢觉得当时呢有些受不了啊，这个苏联把导弹都放到古巴来了，那对美国是个打击。所以当时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端，就是美国派了很多飞机把古巴包围了，并且呢把这些俄罗斯装着导弹运往古巴的船呢就逼停，要他们回去啊。所以后来呢和赫鲁晓夫达成了协议，赫鲁晓夫呢宣布从古巴把核导弹呢就撤出去了，这个就是古巴危机。从那次以后呢，美国倒没有真正的去干预古巴，也就是推翻古巴。美国曾经搞过一个猪湾事件，也就是让古巴的一些流亡的人在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拿了武器去打古巴，但是中央情报局呢这个一下这么想，一下那么想，没有给予这个真正的支持，美国的军队完全不动，所以那批人呢被古巴抓起来都枪毙了。所以从那个时候美国呢就没有动古巴。美国呢说老实话，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他都不会在这个拉丁美洲地区动军力的。那么所以呢古巴呢就一直扛到要革命啊，还要古巴啊，这个就闹到现在，古巴依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孤立的国家。美国呢就把它围起来，那这个俄罗斯呢也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一穷二白，就这么一个古巴。所以美国除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呢美国呢就比较注意了啊。古巴美国不动它有个道理，因为古巴是个岛，这个古巴呢它闹不了大事，它没啥资源都没有，它就是糖多啊，要糖出口，什么东西都要靠外国给，所以呢古巴呢就穷得不得了，美国呢就让他穷下去。古巴旁边的有些国家呢都已经变得不错了，加勒比海有些极穷的，像海地就是一个盗贼横行的一个匪徒的国家，美国呢把它孤立起来啊，你这人呢也不能出去，你爱怎么闹怎么闹，美国也不管。其他的国家呢自由的发展，那么所以呢美国呢基本上在拉丁美洲呢是采取这种政策，你太捣乱把你孤立，但是呢如果你捣乱的过头了，比方说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总统诺里耶加啊，这个人呢跟美国对着干，要把巴拿马运河给他封起来啊，这个然后呢美国当然卡特总统已经答应把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所有权归还给巴拿马政府，但诺里耶加要的更多，就是我要做主。结果美国忍无可忍，发动军事入侵啊！这个48小时把巴拿马干掉了，把这个总统抓起来，现在还在佛罗里达做监狱，不是告他搞美国，是告他呢这个支持毒贩。那么诺里耶加也是个坏蛋的，反正就抓起来了。美国呢有些这个拉丁美洲的政权呢，美国看得不顺眼。那但是美国不会直接的派军事干涉，那就搞政变，比方说阿连德总府啊，总阿连德这个智利的，那左翼政府上台，美国看不顺眼，就支持军事政变，就把阿连德呢打死了。这种事情呢，在美国呢常有发生，但是美国始终把拉丁美洲啊看成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地方，就美国无所谓这个地方， 美国的集中力量呢放在欧洲，主要是跟苏联的这个对这个对峙啊，因为苏联长期跟美国对峙，到苏联垮台以后有一个短暂的这个叶利钦的时代啊，美国觉得哎呀这个已经没有了，本来准备撤军的，没有想到呢这个普京上台，那慢慢慢慢就要把还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那过了二十年呢，现在俄罗斯变成一个战乱的国家。所以美国呢把重点呢就放在欧洲，认为欧洲是第一前线，并且欧洲呢有美国的很多的盟国，就是这个北大西洋组织的国家啊，跟美国关系都很好，靠美国来维持自己的这个安全啊，那些国家都不投入军事，让美国军队呢去管了算，大概长期是这样。另外呢美国还有一份重心呢放在这个中东地方，因为中东这个地方这个以色列被周围的这些穆斯林国家包围啊，约旦啊、叙利亚呀、埃及啊，加上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这个造反啊，所以以色列呢打了五场的这个中东战争，然后又加上最近打完的这个对哈马斯的这个应该是第六次中东战争，美国是坚决支持以色列，美国调动各种的军事设施在中东呢有强烈的存在，并且呢随时都在地中海呢有一支航母的作战群，就是保护以色列，美国花了很多的力量。以色列这次打哈马斯，美国军队呢非常快，不断的运送物资，不管国内有多少的示威，美国政府呢一如既往支持以色列的，这是第二个军事的热点。第三个那就是远东了，所谓第一岛链在韩国，美国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就留下一支庞大的军队啊，然后呢在那里建立了巨大的军事基地，那么在韩国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很依赖美国，那美国呢对这个事情有怨言呢，说你的国家安全你们自己都不武装自己，要美国来保护，这怎么行呢？美国呢这个到了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把这个重担呢就转给韩国，是吧？首先你们得自己投资，韩国当然也不会说就是不干了，因为韩国知道这个自己就隔了这个几十公里，从这个首尔到这个三八线就几十公里，那么那边用大炮都能打到首都，那如果韩国不发动自己的军事力量，那大概几天就灭国了，就像1950年那样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交代想的就是日本，因为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日本呢它是个战败国，二战当中被美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美国占领了日本，然后回归了日本给日本政府，但是日本的它有一个严格的控制军备的协定啊，就是这个中美的这个协同的这个协定，那日本呢不能成为一个具有主动攻击能力的军事国家，这个不行的，因为日本会发动战争。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日本的军队都不能叫军队，只能叫做自卫队。这一点呢其实是美国的这个压迫的结果，其他的国家压不到这一步，只有美国，因为美国是个占领国，所以日本呢到现在为止应该严格来讲日本呢还不能够大规模发展的进攻性的武器。当然大家现在说日本的军队厉害了，日本有什么攻击设备了，有准航空母舰呢，那个说说而已，那么和一个成熟的可以打进攻战的一个国家来比，日本是远远不足的。我们前几天讲过这个日本和中国的军事力量的比较，那就不管是海陆空都差得远得远啊。那么日本按照它的科技力量、国防力量，它能不能发展呢？它完全能够发展起来，谁不让它发展呢？美国不让它发展。那么现在呢日本哇哇叫啊，那么特别是最近日本的首相这个高市早苗还说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意思就是说日本要干预，但日本凭什么干预呢？啊，日本的后台呢就是美国，那就是说美国呢就是说你要是真是有事，台湾有事，你要有事的话你得自卫呀，你得自己能够搞定的，你不能只能靠着美国，把美国拖入水里啊。这个 Donald Trump 的心里就这句话，就是说你呢要把自己管好啊，并且据说 Donald Trump 打电话给高市早苗呢说他不要大嘴巴，一上台就乱讲话，这个影响呢这个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呢不愿意背锅，大概讲的这些话。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它的影响，它的军事力量我就讲的在欧洲、在中东、在远东， 美国呢都放了大量的这个力量，但是美国呢它基本上呢在拉丁美洲呢是无所作为。大家讲哎呀，有智利的阿连德，有古巴的这个猪湾事件，还有巴拿马的入侵，这么小菜一碟，对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国家，那些呢打巴拿马，美国的用很少的力量就把它推翻了。所以美国始终没有把这个拉丁美洲当回事。但是呢要看到这个拉丁美洲，第一个它本身如果它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拉丁美洲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州，美国挺担心的。因为呢不断有这种左翼的政府，难得出一个右翼的政府啊，并且那些在拉丁美洲呢要煽动这个对美国的仇恨就能得到选票，老百姓不喜欢美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要集中精力啊，要支持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些支持美国的国家啊，就是这么讲。美国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大方的，比方说这个最近啊，阿根廷上任了一个极右翼的总统，这个叫这个梅莱。梅莱上台以后呢，他执行的政策和 Donald Trump 政策差不多一样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对国家的政策、国内的政策都基本上是这个像川普一样的这种做法。所以 Donald Trump 呢很慷慨的给他$400亿的援助，并且在这个我刚才讲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里面，美国公开的说我们呢要支持那些在拉丁美洲支持我们的这些国家啊，对于那些不支持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啊，也就是说要把拉丁美洲呢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势力圈。那么这个还有什么题外之音呢？他这么讲话说，那些不是拉丁美洲、不是美洲的国家跑到美洲来搞事，美国要坚决反对。搞什么事呢？第一个，军事存在。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俄罗斯没有什么军事基地，俄罗斯现在自己打仗都吃亏，他有多大能力在拉丁美洲像当年在古巴一样安排导弹呢？那个时候闲得没事做，赫鲁晓夫的时候就搞这种冒险，现在呢不敢。俄罗斯也没有这个能力，鞭长莫及。俄罗斯的舰队整个军舰里面没有一艘船是俄罗斯垮台以后做的，就完全一个老化的一个军事国家。所以呢能够到拉丁美洲去染指这个地方，那个美国的言下之意呢就有中国啊，因为中国呢现在拉丁美洲呢一下要说开第二条巴拿马运河，第二个又要说到这个秘鲁啊，到智利啊去开矿，去建立巨大的港口，打通从这个巴西到这个美国海边的这个智利的这个到秘鲁的这个海岸的这个港口，那完全呢要深入横跨这个拉美啊，进行这个投资的活动，美国肯定这个看在眼里了，这个不行啊，这咱们美洲人的美洲，你这个亚洲国家跑来干嘛呢？所以这个报告里面是特别的提到，他呢这个原话就是说要阻止非西半球的竞争对手啊在我们这个半球部署军事，并且呢控制我们觉得有战略意义的这个资源，这个比较矿产，就你不要跑到从中国跑到这里来挖我们的矿，那不行的，美国呢要干预的。那么干预，如果本国他是支持和中国建立关系呢，美国呢就会搞这个政变来把本国呢把它推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所以这一点呢，这个是他的这个军事报告的第一点，就是西半球的霸权，这个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不是外国的外洲的国家，这个就是门罗主义的复活了。
嗯，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谈，就是这个中南美洲或者是这个些美洲地区哦，其实对于我们川普的总统来讲，他是现在看得出来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满意的，所以他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深入来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这个东南美洲有些国家，这个我们川普总统非常的不满意啊，比如说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事情，因为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基本上，运毒吧。同时这个国家本来是非常富裕的国家，没有想到在这个他们政权的领导之下，这个国家变成了全世界大概数一数二贫穷的国家。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是产石油的，然后现在变成了这个出口毒品，所以呢，对于川普总统来讲，他对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那么这一次的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实对于这个国家其实已经有了一些新的一些看法跟定义，以及周遭的这些地区啊。来，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王教授，请王教授继续来和听众朋友们做解释。教授，请。
当然美国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还有一些真正要做的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思想最近为什么对这个委内瑞拉那么凶。委内瑞拉对反美很久了，上一任的总统查韦斯，现任的总统马杜罗，他都当了两任了，他在这里啊，所以呢美国要反他早就把他反掉，但美国呢一直没有动，一直到呢 Donald Trump 上台呢看不惯这个马杜罗。你这个全球石油资源差不多占第三大的国家，那穷的没裤子穿，你搞成这样就是你这个马杜罗搞出来的。马杜罗整天叫反美，并且马杜罗在中国拿贷款去搞这个一带一路，搞到委内瑞拉，美国看得不顺眼。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干脆就是准备动军事搞马杜罗，这个就是讲明了，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西半球霸权的一个表示，也就是说那个这个西半球是我们美洲人的，也讲好了美国人管这个事务，那么如果你看我不顺眼，看美国不顺眼，那我就要把搞倒你，经济制裁都没用。啊，马杜罗呢他个人啊还保留了自己足够的资金，并且呢这个美国控制的这么死，这个马杜罗这个所控制的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航空公司还保留一条航线，就是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飞到莫斯科的航线，随时可以跑。这个就是一个所以美国呢是要动手的。其实对委内瑞拉动手就远远没有说搞毒贩这么简单，其中的最大的疑点呢就是要把这些不听话的不跟美国走在一起的拉美国家的搞平。对于 Donald Trump 来说呢，有一个平静的南北美洲对他来说的意义比一个平静的欧洲重要啊，这个次序变了。美国向来都是把欧洲的这个利益呢看得非常重，因为它是盟国关系，二战一起的哥们，现在呢他把这个看得就非常的重要。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说看了这个报告呢，我们觉得呢这个美国呢恐怕呢在这未来的几年，起码这三年里面，美国的战略的第一个要点呢是拉丁美洲，也就是说这个呢也就是说中国呢是已降为这个第二位的到第三位了。因为美国呢排排这个次序，他最关键的事情按照 Donald Trump 来说这个并不重要。那我们讲美国的四个的优先点，从这个战略报告这个安全战略来看，四个。第一个是国家安全，这是 Donald Trump 的至高无上国家安全。大量的非法移民跑到美国来，这个国家还有安全吗？连国境都没有了。Joe Biden 不闻不问，这个贺锦丽跑到边境视察，那边的人照走过来，这怎么行啊？一年跑进来200多万人，这个 Joe Biden 任期里面跑进来了700多万人，这美国要怎么承担这个700多万人和他们来的孩子的生活？这个是问题大了。所以呢，现在抓到了就赶。边境的严格的巡逻，现在呢不要轻易的走过美国，走到美国逮住也放回去，甚至呢这里面如果有犯罪的，那就美国找这个萨尔瓦多的犯罪问题大，那么搞了一个超级大监狱，美国呢就说行，我把人呢交给你，每个罪犯美国得多少钱你们帮我管着，萨尔瓦多变成一个产业，那何乐不为啊。所以呢这些抓住的人呢 他现在不担心没地方放，他有地方收，这个是他的第一个重要性，就是国家安全和边境的监控。大家注意看看，美国未来呢会把这个放得非常重，移民问题、贩毒集团的问题是美国的第一重要点。那在以前呢，把中国放在第一，现在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重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西半球的安全呢，门罗主义复兴嘛。第三点也还不中国，第三点是经济安全。所以美国经济不安全，但是美国经济怎么不安全呢？美国没工业啊，美国除了最高级的科技工业，美国连汽车都做不过中国。美国你说它有什么东西呢？造船也不行，坐车也不行，制造业从日用百货、玩具到消费品到衣服鞋袜，一直到这个手机的装配，全部要靠中国。那个工业没有了，老百姓失业，全部吃救济，这怎么行啊？并且呢，养懒了。自从这个新冠病毒以来，有很多人就不愿意上班，愿意在家里办公，这怎么行呢？要重新建立工业。大家说那是做梦吧？最近有好多消息啊，说这个台积电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开厂，这个开厂呢很麻烦，因为美国人呢一个要罢工，一个要这个。不管怎么说 ，Donald Trump 还是支持这个，就是认为呢美国要再工业化，这是他的第三个点。第二个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美国到新冠状病毒发现呢，它供应链完全断掉了啊。比方说药啊，大家说美国药有什么问题呢？美国很多药的原料是中国生产的，美国能不能做呢？原来能做，现在不能做了。美国，你想它什么东西都要依靠中国。这个新冠病毒一来，中国自己把国门一关，美国就发现供应链全断掉了。这个连这个老百姓平常用的药都没有了，就是大家就哇哇叫，美国有世界最大的药厂，怎么没药了？原料生产链断掉了，然后一发现这个生产链一多半在中国，那怎么办呢？这个要恢复。所以 Donald Trump 呢把这个放在第三个。第四个这个优先点才是中国还有印太地区的安全，所以把中国呢从放在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这个关切放到第四位。大家看看这个报告是不是整个次序就发生一个大变化，这个从来没有见过啊。并且呢他连对中国的称谓都不同了。大家说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翻出来看看2022年的拜登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叫中国怎么叫，他的叫中国呢用三个字母叫 PRC 啊。但是 PRC 是哪三个字啊？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简称 PRC。 那么这个含义呢有什么东西呢？这包含了对台湾的一个留一手，这是 Joe Biden 的手。我们再看这个5号礼拜五公布的这个美国的 Donald Trump 2.0 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他用的什么叫中国？他不再用 PRC， 他叫 China， 直接叫中国，也叫台湾就没了。那这个变化有很多人呢没注意啊，反正啊 PRC 就是 China， 我们是这么想，但在美国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 China， 就是直接就一个国家的那个地方包括台湾在内就是一个 China，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呢，很多人都看不到，还在痛骂 Joe Biden， 其实 Joe Biden 呢做了很多手脚的。
好，来我们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我们美国发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个呢跟大家来做一个归纳跟整理啊。好，我们最后的时间还是要来看这个台海方面啊，中国对于美国，还有中国对于台湾，以及美国对于台湾，这三角关系。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整体的报告吧，教授请。
这个报告呢就说中国呢已经适应了 从2017年美国关税的这个转变，也就中国呢开始觉得挺痛苦，后来呢慢慢转变，中国呢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的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已经布局好了，所以呢你美国再打击呢作用不大。这个中国不像俄罗斯啊，俄罗斯呢一封了俄罗斯呢，欧洲那边就完全就没办法了，俄罗斯现在只有拉住印度拉住中国去卖油赚一点钱，没别的招，俄罗斯没东西出口啊。我们看看，这是迪拜的航展，俄罗斯是没有东西卖的。那俄罗斯是个侵略国家，谁买你的武器飞机啊？那是完全没有的，就打断了。但中国呢不同，中国是个经济大国，并且首先中国不像俄罗斯啊、有武力去治国，中国呢是国防为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的军事威慑和美国的经济的这个威慑，也就是包括这个关税战都没有用了。这个报告可以看说这个是无效，把它中国的重要性从美国第一重要性降到第四。那我再讲讲四个美国的重要性，从这个报告看，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第一，第二西半球啊，这个门罗主义复兴，第三个经济安全包括再工业化供应链，第四个才是中国问题。你看这个放到第四位，从第一位变成第四位，美国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那么当然呢也是谈到了关于台湾的问题，他说主要靠军事威慑，这个报告总的看来啊，他讲了很多话，比方说在第一岛链啊，我们能够抵抗这个侵略的军队。那么但是呢这句话他后面马上就加了一句，我们不能独自完成这个任务啊，美国不能靠我一个国家打呀。那么他就要求第一岛链的盟友，我们第一岛链有些什么盟友呢？就三个国家嘛，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日本，啊，一个呢就是这个菲律宾。那美国没有讲台湾呢，台湾自己怎么搞就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地区啊，你们要自强啊。那跟欧洲一样，就是乌克兰的问题，你不能整个光望着美国。俄罗斯要打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要打你们，那是你们跟俄罗斯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我呢会帮你们，但是呢绝对不能依赖我啊，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的一个非常本质的变化。那么他说呢，这个第一岛链美国还是会协同的，因为呢如果第一岛链丢了，那中国呢就进入第二岛链，第二岛链就到关岛了，那美国就是正当其冲了，那个这个不行的。但是这个只是援引了旧版的这个安全战略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拜登手的一个部分，但是现在呢把调门都放低了。这个事实上是 Donald Trump 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声明，告诉他我们讲了他有几个改变，他另外一个改变呢，就前面讲的第一个改变，这个西半球的霸权，第二个啊，对于这个我们说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降级吧，啊，这个就降级。第三个呢，他攻击欧洲，他说欧洲你都不像样子。那说欧洲什么呢？说是欧洲啊，其实呢，你们现在是个偏左翼的言论的遏制，使得欧洲没有自由，这是第一点啊。欧洲遍地都在骂以色列。那么你呢，对于那种这个反对这个巴勒斯坦的言论呢，欧洲的媒体呢全面的打压，他说不正常，在美国。两派意见也能共存，其实美国已经也够呛了。媒体呢，一边倒的支持这个哈马斯，到现在哈马斯打没了，那现在又反对打珍珠党，反正呢，美国，但是美国起码还有一个政府是可以讲的，在欧洲的政府都不敢多讲，也就是说你们自己呢就不妥，就是言论的控制是，特别是对反对以色列的言论，这个你们过度的控制，啊，所以你们呢就完蛋了。但是呢他另外说一个完蛋呢，就是欧洲啊，他说过几十年有些欧洲现在北约的国家可能变成不是欧洲人的国家，这个呢倒是点中了欧洲的痛穴，因为欧盟啊现在搞了一大堆难民来，并且这些难民呢像德国搞了150多万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难民跑到德国来住，2015年进了150万在德国，这些人呢每一家都生五六个孩子，这些孩子从15年到现在25年，如果15年生的到现在25年都10岁了。那么这些孩子过几年呢又长大又结婚，他们又抱团，那么这个婚姻呢生的又多，所以呢你看土耳其的这个 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这个德国的时候啊，就跟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吭气啊，你们就努力的跟我生，每家生五个，过25年德国就是我们的，就讲这个话了。那么这个多特朗普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他说你们呢过不久了，你们都不是欧洲人的，满地的这个基督教的教堂现在都给这个穆斯林买去当这个清真寺，你们还怎么维持国家？你们这个移民政策本身是有病的。所以呢他把这个欧洲呢是痛骂了一顿，但欧洲呢也没办法反驳，但是面临了美国撤军。他说美国现在不搞欧洲有没有撤军呢？有的，上个月美国从罗马尼亚撤出了第一批大概800个士兵，当然不算多，但是呢这个罗马尼亚政府布加勒斯特啊就要求说你们小心，因为罗马尼亚你这个乌克兰如果一打败了，那过来就是罗马尼亚，那怎么办呢？希望你呢能够有足够的美军起到威慑的力量。那么美国呢这个85000名驻欧的军队呢现在考虑呢要大幅度的削减，这是 Donald Trump 他的一个做，因为这个省钱嘛，对他来说钱就是一切的核心，其他都是没有什么道义道德意识形态都没有的，他就这么一个商人。当然呢针对这个问题，这个今天呢我看见北大西洋工业集团的最高司令部这个总司令官叫格林克维奇 Alexius Glinovich， 他就表示，他说呢现在美国减少在欧洲的驻军不会给欧洲带来太大的压力，因为欧洲呢俄罗斯打了乌克兰打了3年的欧洲已经在做准备了，所以欧洲呢现在呢是非常非常的快的要武装自己。第二个呢，因为欧洲很多国家从来都不生产武器，都靠美国武器，现在美国一撤出，欧洲不可能很短的时间来补充这个，所以欧洲呢现在呢采取各种方式，比方说筹钱跟美国买，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个呢要快速的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这个 Donald Trump 今天这个战略安全这个报告呢，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呢表明了美国未来3年的这个走向。那么其实呢受到影响的国家很多，其中呢这个韩国日本一定有很大的这个震撼，菲律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欧洲国家会受到很大震撼，现在再不能靠美国了，不能信美国了，我们要想办法自强。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